东北战局的每一步变化都引起大洋彼岸的密切关注。总想充当世界领导人的美国人怎能稳坐白宫呢？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构想到中国来考设计。
在国共两党在东北争夺的难解难分的时候，美国总统杜鲁门考虑的在华的利益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他把中国派来一位大人物，谁呀？五星上将马歇尔。马歇尔在美国，在西方，那可是军人的偶像，从他的才华到他的长相都充满了凝聚力。本来他已经光荣退休，回到他的多多纳庄园不到一个星期，让那杜鲁门呢又给请出来了二次出山。杜鲁门有三个设想：第一，抛弃中国；第二，武装干涉，支持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第三，支持蒋介石避免内战，实现和平统一。马歇尔认为中国是个大国，要想控制远东离不开中国，所以不能抛弃。那么武装干涉需要很多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中国，这样美国损失太大，通不过。只有第三条，支持蒋介石避免内战，实现统一，使一个完整的中国成为美国可以信任的后备力量。就这样，马歇尔任总统特使来到了中国。
12月21，马歇尔飞抵南京，于在这里等候他的蒋介石和夫人兼翻译宋美龄见了面。在马歇尔没来之前呢，国民党政府还没有正式还都南京，听说马歇尔要来，这老蒋颇费了一番心思，究竟在哪接待这位特使呢？选来选去还是选中了在南京的正式官邸。马歇尔一来，双方见了面了。宋美龄非常主动热情地迎上去，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Mr. 马你好。
哦，夫人真是漂亮极了。马歇尔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中国话打量了这位中国第一夫人。
蒋介石也非常热情地伸过手去，特使先生里边请。
委员长，夫人先请。
这蒋介石啊，一看马歇尔非常懂得礼节，非常高兴。主随客便吧，说着话挽着马歇尔的手，两个人肩并肩穿过花丛，穿廊过厦，走进庭院深处的会客室里。
三个人分宾主落座，马歇尔打量着蒋介石。只见蒋介石身穿民国大礼服，蓝袍马褂，手里拿着个手杖。其实啊，58岁的蒋介石耳聪目明，身体健壮，根本用不着什么手杖。平时拿着它呀，那只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回头再看这第一夫人宋美龄，呵，身穿玫瑰红的旗袍，显得典雅大方。
美龄夫人一边招呼客人，一边偷眼观看马歇尔。他发现这马歇尔啊，虽然满脸堆满了皱纹，但是气色极佳。宋美龄心里想，如果能说服这位马歇尔将军搞好我们双方的关系，就能赚取大量的美元。再说这蒋介石，这蒋介石坐下之后盯着马歇尔，心里在想，这位西方老将能听我的吗？他能斗得过毛泽东周恩来吗？想到这，他轻轻嗓音开始说话了。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特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中美两国友谊的象征，也是我们自二战结束后新的合作的开始。国民政府和我本人对特使的到来是非常非常欢迎的。
我对中国一直保持着美好的感情。委员长知道我在中国整整当了4年的武官，今天一来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说到这儿，马歇尔把话锋一转，
不过国共两党不能解除冲突是得不到美国援助的。
这马歇尔一开始就使出了援助这个杀手锏，临来的时候杜鲁门跟他交代过，要坦率地告诉蒋介石，被内战弄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得不到美国援助的。
可是他临走的时候啊，杜鲁门也跟他露过底，即使是蒋介石不让步，美国也不会放弃对他的支持。
哼，杜鲁门这个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也真是难为了这位特使先生。
尽管马歇尔这番话说的曲折婉转，可那蒋介石是谁呀？
都管他叫老蒋，老奸巨猾，聪明绝顶，一听就明白了。
宋美龄一直为两个人的会谈充当翻译，虽然他没有插话，但是精明的女性往往凭着一种直觉就能判断出复杂的关系。他已经觉察到美国人把制止内战的主要障碍看准了是国民党。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知夫莫若妻呀、啊。他了解自己的丈夫刚愎自用，是不会轻易在美国人的压力下认输的。为了不使这场会谈一开始就陷入僵局，这宋美龄啊就用一些小节目来调节气氛，又递茶又递水果又递其他的饮食。哎，你还真别说，把这场严肃的会谈搞得还挺温馨的。
就在宋美龄翻译的时候，马歇尔一直在观察着蒋介石。只见那蒋介石僵硬的表情，看不出他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过了好长一会儿，哎，这马歇尔突然发现蒋介石，尤其听到他说蒋先生不答应停战是得不到美国援助的，说到这儿就见蒋介石那两条修长的腿突然就跟上了发条那电动人似的抖动起来。哎，马歇尔立刻瞪大他的蓝眼珠盯着他那两条腿，心想他这是习惯动作还是反映内心的一种情绪呢？
聪明机智的美龄夫人已经捕捉到特使先生的眼神，他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了解自己的丈夫，他知道蒋介石正在努力隐忍着一种不满的情绪，而这种心理变化无论如何在外交场合是不允许流露的。为了提醒丈夫，他有意识的轻轻的把蒋介石夹在两腿中间那个手杖给他挪开。
马歇尔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原来啊这蒋介石只要他一生气一不高兴，那两条腿啊就跟上了发条似的下意识抖动起来。哎，生气越大越不高兴，抖动的幅度越大。如果是哪句话他高兴了，那两条腿啊就跟他断了鸟似的本儿停摆了。打这以后，马歇尔经常以此来判断蒋介石的心理变化。
蒋介石啊虽然心里不痛快，却耐着面子没有正面反驳马歇尔。哎，他巧妙地扭转了话题，他说杜鲁门总统在声明中强调取消中国自治区军队，我认为很正确。例如共产党的军队就是个主要的部门，这是和平统一的主要关键所在。
委员长说的很有道理，如果有两支独立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国家。
说到这儿再看蒋介石那两条颤抖的腿呀、本儿停了。
这时候这老蒋有意识的大谈苏联和中共的关系，他说中共在广泛的政策方面依赖着苏联，而苏联已在满洲用武器装备的方式 援助着中共。说到这儿，他利用宋美龄当翻译这个空当，观察着马歇尔的表情变化。接着他又说，苏联的目的很清楚，他想在满洲建立一个由中共控制下的傀儡政权。苏联推迟在满洲撤兵的时间，就是援助中共的一种方式。这老蒋啊，狡猾的很呐、啊！他知道美国人最担心的是什么，他跟马歇尔展开了心理战术。他的潜台词是说：“你们美国人别犯傻，你看人家苏联都慷慨的援助中共，你们却不援助我，那么到头来倒霉的是你们美国。”
马歇尔虽然没有完全相信蒋介石这番话，可也说到了他的痛处。现在蒋介石又故意的火上浇油，煽动马歇尔的反苏情绪，也不能不在他心里边产生一定的共鸣。后来在调处国共冲突的时候，马歇尔也总是把这中共和苏联联系在一起去考虑。不过马歇尔毕竟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绝没有因为蒋介石的煽动而失去理智，所以他马上强调国共两党应当立即停战。
蒋介石说，共产党不交出军队就是没有诚意，这会是个最大的障碍。
这个障碍不能只从共产党一方突破，
话不能这么说，不交出军队障碍解除不了，
不成立联合政府这个障碍也是解决不了的。一位院长看我和共党谈，他们会怎么样呢？
他们不会马上答复的，他们要看看苏联人有何动作。
马歇尔没有吭声，只是耸了耸肩，那意思啊，不太相信蒋介石的话。他用眼睛一溜烟，就见蒋介石那两条腿呀、啊、又抖动起来。他这一抖动不要紧，把那杯水弄洒了。
这蒋介石啊显得很尴尬，可是呢，在没有完全摸清马歇尔的底牌之前，他还得被迫顺从马歇尔的主张。
马歇尔到重庆的第二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就拜访了马歇尔。48岁的周恩来穿着一身合体的中山装，英姿潇洒，不卑不亢，完全是一副老练机智的谈判家的风度。周恩来一见马歇尔，两人一握手，欢迎阁下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阁下的到来表示非常的关心和赞许，同时我们也欢迎阁下对我们国共关系进行调解。
马歇尔一听心里边暖洋洋的，周恩来的话已经表明中共接受和承认了他这位调解者的地位。周将军怎么说已经接受了我这位调解人，当周恩来希望他能够早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无条件停战时，马歇尔没有反对。不过他提醒周恩来，周将军，中国必须寻找达成协议的基础，结束存在两支军队的局面，否则就等于存在两个政府、两个国家。
周恩来微微一笑，目前中国政府是国民党的一党政府，这就是存在两支军队的基本原因。如果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以后，我想两支军队在政府领导下自然也就统一了。
这回马歇尔终于摸清了双方的脉搏，国民党要先统编军队后建立联合政府，而共产党要先建立联合政府后统编军队，双方都能够从杜鲁门总统的声明中寻找出根据。马歇尔只好提出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实现停战，第二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组建联合政府，第三步统编军队实现中国的统一。这三步走的步骤啊，和共产党不谋而合。蒋介石在马歇尔的压力之下 尤其在马歇尔来华之前，杜鲁门总统已经命令美国各个部门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一切援助均随马歇尔特使的进展情况而定。蒋介石迫于这种压力，不得不接受马歇尔的建议。就这样，在马歇尔的调停之下，双方各自让步，于1946年1月5日组建了三人军事调停小组，1月10日停战谈判，达成协议。
根据协议，1月13日午夜停止一切战斗，毛泽东和蒋介石各自向自己的部队下停战令。紧接着，国共美三方派出代表在北平成立了军调处执行部。
这是马歇尔来华之后取得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是抗战胜利后持续了4个多月的国共武装冲突有望结束了，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缕和平的曙光。马歇尔心里边美，心想，不行，我得回国去，回国述职去。